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第22章，主题是神羔羊在逾越节的预备。耶稣是神羔羊，当耶稣刚开始出来服事的时候，使徒约翰看见他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为什么称耶稣是神羔羊呢？神羔羊就是逾越节羔羊，也是代罪羔羊。对以色列人来说一点都不陌生，从他们出埃及立国开始，世世代代守了那么多年的逾越节，宰了无数只的逾越节羔羊，到了这一天，也就是路加福音22章的这一天，神羔羊耶稣基督预备好成为全人类的逾越节羔羊。回想第一次以色列人守逾越节，神吩咐以色列人要宰杀羔羊，把血涂在门楣门框上。神说，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头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你们要纪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逾越节羔羊预表神的赦免，羔羊代替人的罪被杀。从此以色列人每一年都要按着神的吩咐守逾越节。今天让我们来读路加福音22章，默想耶稣基督神羔羊在逾越节的预备。第一段落，22章1到6节，预备逾越节的羔羊。第一节，除酵节又名逾越节近了，这是预备逾越节羔羊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要杀害耶稣。就在这个时候，撒旦进了犹大的心，他就主动去找祭司长和守殿官商量如何的把耶稣交给他们。犹大本是12个门徒里的一个，与门徒一起伴随耶稣左右，所以他知道耶稣平时会去哪些地方，他可以找机会趁着众人不在的时候把耶稣交给他们。他们约定好了把银子交给犹大。对祭司长和文士而言，他们暗地里抓拿耶稣，因为他们惧怕百姓。对犹大而言，他贪恋钱财，不愿就此枉费一生跟随耶稣。但是在神而言，耶稣是全人类的逾越节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神羔羊。这一年的逾越节与往年都不一样，往年的逾越节都是指向这一次的逾越节，所有过去的逾越节羔羊都是指向这一位为全人类背负罪孽的逾越节羔羊耶稣基督。第二段落，7到38节，耶稣与门徒的逾越节宴席。7到13节，预备逾越节筵席。在除酵节，就是要宰杀逾越节羔羊的那一天，耶稣打发彼得和约翰去预备逾越节的筵席。他们按照耶稣的吩咐去行，遇见的就正如耶稣所说的。当我们顺服按照神的吩咐去做，就经历神的奇妙作为，看见神的手在调动万有，在对的时候，在对的地方，遇见一个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的人，以及一个家的主人愿意腾出客房来给耶稣和门徒，一切都按照神的旨意在进行。14到20节，设立圣餐。时候到了，耶稣坐席，门徒也和他一同坐席。这是耶稣与门徒最后的晚餐，也是他上十字架之前与门徒相聚的宝贵时光。耶稣向门徒掏心掏肺说了很多很多的心里话。宴席中的食物不是亮点，而是宴席中耶稣与门徒亲密的交通和 fellowship。 马太福音用了15节的经文，马可14节，路加25节，约翰则用了整整的5个章节来记载与耶稣共进最后晚餐的细节。这些记载如同一个人死前留下的遗言，非常的宝贵。15、16节，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先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筵席。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筵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这饭局对耶稣来说意义非凡。耶稣设立了圣餐，吩咐说，你们也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世世代代守圣餐，纪念逾越节羔羊耶稣基督擘开的饼，为纪念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舍；杯中的葡萄酒，为纪念耶稣的血为我们而流。21到22节，耶稣说，看哪，那卖我之人的手与我一同在桌子上。仇敌暗中的网罗耶稣都知道，耶稣不是不小心掉入了仇敌的陷阱，耶稣乃是清清楚楚知道正在发生的事。耶稣不只是知道仇敌暗中的计谋，耶稣更是知道神的心意和神的计划。他说，人子固然要照所预定的去世， 但卖人子的有祸了。门徒听见了就彼此的对问，因为没有人知道是谁，可见犹大藏的也太深了，没有露出马脚，没有任何蛛丝马迹，就连经常处在一起的门徒也没有察觉。23-30节，门徒再次的争论谁伟大。上一次门徒争论谁伟大是在变相山的经历之后，那次耶稣已经教导且纠正了他们，但现在他们又再一次的争论谁伟大。原来门徒和我们一样的，不是一次就听懂了，也没有听了一次就生命立刻改变。耶稣非常有耐心的一而再的教导他们，纠正他们。人心深处渴望伟大，耶稣并没有责备他们渴望伟大，反而教导他们如何真正的伟大。他们的出发点错了，他们的想法也错了，耶稣把正确的观念和管道教导他们。换句话说，耶稣要我们伟大，耶稣要我们进入 greatness， 但不是用人的方式，也不是按照人的定义。其实耶稣已经立下了榜样，成为我们最好的典范。这里耶稣教导两方面的伟大。第一，25-27节，不一样的领导方式，耶稣的方式。耶稣教导门徒不要效法外邦人君王的治理方式，那是世界的伟大。神国的伟大是什么样子的呢？耶稣说，你们里头伟大的倒要像年幼的，为首领的倒要像服侍人的。这是一种谦卑的心态，透过对人的服侍来治理并带领。耶稣接着问，是谁伟大呢？是坐席的呢？是服侍人的呢？不是坐席的大吗？一般人都认为小的服侍大的，但耶稣说，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我们只需要效法耶稣就对了，不是小的服侍大的，而是大的来服侍小的。所以门徒其实不需要争论谁伟大，因为不在乎地位和名声，而是仆人的服侍。28-30节，不一样的领导权柄与主一同掌权。耶稣说，我在磨难之中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我将国赐给你们，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叫你们在我国里坐在我的席上吃喝，并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这样的伟大，门徒想也没想过吧，实在是超乎所求所想。四福音记载的这些软弱的门徒，竟然在永恒的国度里可以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12个支派。想想门徒根本不需要争论谁伟大，因为耶稣要赐给他们的比他们争论的还要大很多。关键在于常和耶稣同在，以及耶稣将国赐给我们，正如天父赐给耶稣一样。与主同在，与主同吃喝，与主同掌权，这是指与主相交当中带下的治理。原本软弱的门徒与耶稣同在的那3年多，生命渐渐的改变，到后来门徒在使徒行传因圣灵的浇灌与内住，得着了从上头来的能力，经历了极大的生命翻转，成为了何等的使徒。他们终于明白了耶稣的教导，所以他们其余的一生都如同仆人一样谦卑地服侍众人。31-34节，耶稣对彼得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这话特别是对彼得说的。撒旦的计谋不只是攻击彼得一人，而是他们这一群门徒，为要得着他们。试想想，撒旦要得着耶稣的12个门徒，但我们知道耶稣没有束手旁观。耶稣说，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哈利路亚，有耶稣为门徒带刀，那是何等的能力呀！耶稣知道灵界里所发生的事，他也知道将来要发生的事。耶稣没有丢下我们独自的面对，耶稣为我们祷告。亲爱的，若没有耶稣为彼得祈求，彼得的后果将不堪设想。我们不要定睛在属灵征战中撒旦的攻击，撒旦不是主导人类历史的主角。在属灵征战中，我们要定睛在耶稣身上，他是阿拉法，他是 Omega， 他是主导人类历史的那一位。我们要看见他在为我们祷告。阿们。 耶稣还对彼得说，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虽然彼得心灵愿意跟随主，他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耶稣告诉他，今日鸡叫以前你将三次不认主。耶稣没有因此鄙视彼得或放弃他，反而预先告诉他，否认主之后要回头，回头之后要兼顾你的弟兄。当我们跌倒了，不要沦陷在愧疚感里，也不要就此放弃。耶稣不放弃我们，我们也不要放弃自己。我们不但要再次的站起来，而且还要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来兼顾他们。在这成圣的道路上，我们不要做一个独行侠，我们要与弟兄姐妹一起彼此扶持，兼顾彼此。不要害怕面对自己过去的跌倒，要记得回头以后，自己既经历了软弱和跌倒，就要更多的体会他人的不容易，带着怜悯的心去帮助，去兼顾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35-38节，耶稣最后的叮咛。在这之前，门徒一直有耶稣与他们同在，如今耶稣将要离开他们回到父那里去了，耶稣即将被列在罪犯之中，所以耶稣教导门徒如何面对前面不一样的局势。之前耶稣差遣他们出去，不要他们带钱，也不要他们带多的衣服，那时他们什么也不缺，人欢迎他们，供应他们的需要。但是现在耶稣吩咐他们要带上所需要的，因为局势已改变，众人要定耶稣死罪，他们将面对人的敌意和仇敌的逼迫。当耶稣提到没有刀的要卖衣服买刀，门徒就说，主啊，请看，这里有两把刀。当时的百姓一般为了防卫自己会随身带刀，耶稣说，够了。这句话的意思不容易理解，有的解释为两把刀就够了，也有的解释就像中文的意思，够了，不要再胡闹了，或是说到这里点到这里就够了，我们走吧。第三段落，22-39-46节，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耶稣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他已经与门徒共享了月节筵席，在最后的晚餐中设立了圣餐，也向门徒交代清楚了。被抓去钉十字架之前，耶稣还想做什么呢？耶稣最想做什么呢？对了，就是祷告。亲爱的，我们呢？我们会怎样面对即将来临的苦难呢？有人选择逃避，有人选择以各种的娱乐麻木自己，也有人放弃向黑暗权势投降。亲爱的，让我们来效法我们的主耶稣进行祷告。耶稣带着门徒按照平时的习惯往橄榄山去。从其他福音书我们知道，耶稣去了客西马尼园祷告。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这时候的耶稣会怎样祷告呢？耶稣在父面前非常的坦诚，敞开心扉向父神倾心吐意，他没有遮遮掩掩，心里所想的就告诉父神。同时耶稣也愿意放下自己的想法，完全的降服于天父的旨意。他这样的祷告，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如果我们凡事上都是这样的心态和这样的祷告，我相信我们的一生将会非常的不一样，一定会经历很多意想不到的祝福，走在神更高的道路上，进入神更美的旨意中。阿们。祷告中有天使显现给耶稣加添力量。耶稣祷告到什么境界呢？44节说，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祷告完了，他就回到门徒那里，看见门徒没有按照耶稣的话祷告，而是因为忧愁都睡着了。门徒的沉睡与耶稣基督激烈的祷告形成一个极大的对比。耶稣对门徒说，你们为什么睡觉呢？起来祷告，免得入了迷惑。若我们愿意警醒祷告，我们也会像耶稣一样得着能力去面对各种的环境和压力，而且还能够站立得稳。第四段落，22-47-62节，逾越节羔羊被交在了人的手中。47-53节，以亲嘴为卖人子的暗号。犹大领着人来在耶稣那里，犹大要与耶稣亲嘴。耶稣说，犹大，你用亲嘴的暗号卖人子吗？这是一个人类历史上的终极背叛。耶稣被一个跟随在耶稣身旁的门徒出卖，而且是以一个那么亲密的举动为出卖的暗号。亲爱的，您是否也曾经被人出卖？耶稣能够理解你的心情，他可以医治你，安慰你。 慰你。你知道吗？其实我们可以像耶稣一样，不需要陷入伤害，即便是陷入了伤害，也可以靠着耶稣走出来。阿们。这时候门徒见光景不妙，心情应该非常的紧张，就说，主啊，我们拿刀砍可以不可以？也许门徒想到了刚刚耶稣说的，没有刀的要卖衣服买刀，所以彼得就拿出刀来向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右耳。耶稣说，到了这个地步由他们吧。无论是对彼得说，或是对着抓拿耶稣的人说，耶稣不要他们打起来，不愿伤了无辜的人。耶稣在自己被卖的危机中仍然顾念人的需要，就在当下摸了那人的耳朵，把他治好了。此举动如同耶稣所教导的，爱你的仇敌。接着耶稣对在场的祭司长、守殿官和长老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与你们在殿里，你们不下手拿我，现在却是你们的时候，黑暗掌权了。耶稣行事为人光明磊落，这时候落在他们的手中，是因为黑暗掌权的时候到了。耶稣不是向黑暗权势屈服，而是降服在父神的主权中。值得一提的是，耶稣说的你们的时候，指那些宗教领袖的时刻，竟然不是复兴的时刻，而是黑暗掌权的时刻。54-62节，彼得三次不认主。耶稣被带到大祭司的宅里，先是一个使女看见火光中的彼得，就说，这个人素来也是同那人一伙的。彼得之前很笃定地说，就是必须与主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主。现在在一个使女的面前，竟然就不认耶稣了。他说，女子，我不认得他。接着又一个人说，你也是他们一党的。彼得再次的否认说，你这个人，我不是。大约过了一个小时，又一个人极力的说，他实在是同那人一伙的，因为他也是加利利人。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马太的记载里提到彼得发咒起誓不认耶稣。就在这时候，鸡就叫了。四福音书只有路加福音记载，这时候耶稣转过身来看着彼得，彼得就想起主对他说的话，他就出去痛哭。我想耶稣看彼得的眼光不是责备的眼光，也不是失望的眼光，我想更多是怜悯和饶恕的眼光。与耶稣的对视让彼得想起主的话，看见了自己的亏欠。亲爱的，我们是否试过在自己软弱跌倒的时候抬头仰望我们的主？我们将会发现主的眼目原来一直在我们的身上。从主的眼目，我们将看见神的怜悯和饶恕，并且因此心生悔改，重新得力，再次的起来跟随主。63-65节，被戏弄。看守耶稣的人戏弄他，打他，又蒙着他的眼问他说，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他们还用许多别的话辱骂他。以色列人宰烧逾越节羔羊的时候不会如此凌辱羔羊，那么为什么他们要如此待耶稣呢？为什么神容许人如此戏弄并羞辱耶稣呢？为什么耶稣不是干干净净的直接被钉在十字架上就好了呢？为什么还要受那么多的痛苦？原来神早就借着以赛亚的预言告诉我们，耶稣担当了我们的忧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这些忧患和痛苦原本就是你的，是我的。耶稣为了我们的过犯，为了我们的罪孽，受责罚，受害，被压伤。亲爱的，你知道吗？耶稣受的这些刑罚是为了我们，好使我们得平安。耶稣受的鞭伤是为了我们，好使我们得医治。阿们。66-71节，天一亮，民间的众长老连祭司长带文士都聚会，把耶稣带到他们的公会里说，你若是基督就告诉我们。耶稣说，我若告诉你们，你们也不信；我若问你们，你们也不回答。就算他们不接受耶稣为弥赛亚，耶稣的身份不会因为他们的不认可而改变。耶稣蛮有确据地说，从今以后人子要坐在神掌权的右边。阿们。他们接着问耶稣，这样你是神的儿子吗？耶稣说，你们说的是。原文是，你们说我是。I am， 这名称 I am 就是旧约记载神向摩西显现的时候说， I am who I am， 我是自有拥有的。 换句话说，耶稣就是自由拥有的那一位，他是神的儿子，他也是神。耶稣是基督，耶稣也是人子。他们听了就说，何必再用见证呢？他亲口所说的我们都亲自听见了。他们控告耶稣，给耶稣定罪，不是因为耶稣做了什么坏事，而是因为耶稣的身份。今天我们默想了神羔羊在逾越节的预备，明天我们会继续的看路加福音23章逾越节被杀的神羔羊。最后我们来回应和祷告。主啊，感谢你给我们立下最好的榜样，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父神的旨意。在你上十字架之前，你与门徒共享最后的晚餐，你设立了圣餐，好让我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都在纪念你为我们舍的身体和流的宝血。你知道撒旦要筛门徒，你就预先为门徒祷告。主啊，今天你仍然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主，你被卖、被否认、被戏弄、被鞭打、被诬告，但主你没有陷入沮丧和绝望中，我们看见主你完全的降服在父神的旨意当中。主啊，帮助我们效法你。主啊，感谢你不退缩不放弃，以至于今天我们得以因着你得着全备的救恩。感谢你担当了我们的忧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为了我们的过犯，为了我们的罪孽，受责罚、受害、被压伤。因你受的这些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你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哈利路亚！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